人类历史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，就是怎样由 point A 去到 point B。 昔日三个东方博士就靠着粒星带他们去伯利恒朝拜耶稣，二千年后的今日要去地方，我们一样都要跟着星星。不过不同的是，这些不再是天边一颗闪星星，而是太空运行的人造卫星。正确的来讲就是 GPS， 即是全球定位系统。那未有 GPS 之前去旅行，即是我们会拎着张地图，如果是川州过省的还会拿本 AAA 出版的很厚的地图。出发之前我们会摊开去研究最好的路线。不过无论 GPS 又好，地图又好，他们都有一个通病，就是一定要 update。 如果没有经常 update， 那就 good luck。 其实人生的道路都是一样，特别当我们来到十字路口的时候，都想有一个 GPS 教我们怎么行，应该向前、向左、转右。十字路口已经够挑战，还未计天可能已经开始黑了，那时又大雾，又没有其他人经过，想问路都不得。在这些情况底下，真的很难选哪条路来行。实际的生活，我们做决定之前，究竟需要有什么的调整或者条件，可以令到我们更加紧贴神的心意，有信心地行出下一步。刚才讲到 GPS 经常要 update， 那我们又怎样更新自己呢？跟电话一样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关闭自己。相信大家对这个过程都应该相当的认识， download、 update， 跟着就 shut down。 要更新就需要关闭自己，要停低，停止担忧，不再跟其他人比较，问自己现在所追求的是不是神想我去做的呢？符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呢？今早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人心里面带着一箩箩的担子回教会，可能是工作所带来的压力，或者要不要转工呢？转工呢？何去何从？可能是健康方面的困扰，或者要修补一些的关系，处理一些财政上的调动。什么都好，要做个决定，但又怕做错，因为实有太多不确定和变数，而考虑多未必等于有用。因为始终 we don't know what we don't know。 John Maxwell 一位很出色的牧师和作家曾经讲过，人生是由选择所组成，而你做每一个的选择都会塑造着你。 Life is a matter of choices. Any choice you make makes you。 世俗一点，我们有 Tony Robbins，他都讲过类似的说话，在你做决定那一刻，你的命运已经被塑造了。哇，还得人惊，做决定已经够难，听了这些话，压力是不是还会加大？如果真的衰了，是不是就玩完，回不到转头？好了，够了，让我们这一刻放松一下，唞啖大气，停止运作， 息機，求聖靈在我們裡面穿透我們的煩惱，藉著詩篇二十五篇看看上帝想跟我們說些什麼。詩篇二十五篇是大衛所寫，在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大衛身處一個很惡劣的環境，敵人眾多，生命受到威脅。不過我們所認識的大衛，這些是常態，他經常都是這樣，所以很難確定這篇經文是何時寫，之前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，經文沒有交代，我們就不去揣測。要交代的就是這篇的文體其實是一篇的字母詩，雖然中文譯本是沒法子看得出來，其實英文都看不到，因為它是按照希伯來字母順序這樣寫出來。譬如第一節頭的字就用希伯來文的第一個字母開始，第二節就用第二個字母，如此類推。那你可以估到希伯來文總共有多少個字母，沒錯，就是22個，因為這一篇是有22節。不過今天我們只是看頭的12節。那順帶一提，詩篇總共有7首的字母詩，最長的篇就是119篇，都是其中一篇的字母詩。言歸正傳，今天講到的題目是十字路口的抉擇。當我們走到人生十字路口的時候，你會不會想其實上帝早已有預備，早有預備，抑或會繼續懷疑人生？記得上個月牧師講過哈拿傾心吐意的禱告，我相信大衛在這裡所呼求的力度不會比哈拿少，他和哈拿都一樣相信神會為他作出妥善的安排，祈求神讓他知道該走的路。有什麼令到大衛這麼有信心，又或者這個信心怎樣練成？有兩個要素要留意，第一個就是大衛對上帝屬性的認識，不單止停留在腦海裏面，而是長年累月內心的體會。這些經驗令到他相信他會得到上帝的引領。在這首的詩篇裏面，他仔細地回顧神的屬性，我們遲下會講的，會討論的。關於神的屬性，我們其實都聽過很多，但不代表我們記得，需要大家彼此的提醒。第二方面就是大衛在上帝面前的姿態，就好像一個大學生，如果他只是躲在一間房上網打機煲劇睡覺，他就不可以期待大學會學到什麼。學任何東西都要採取一個的姿態。再舉多個例子，就好像打球一樣，無論打 golf、羽毛球、網球、pickleball， 近來教會很多人打 pickleball， 高手雲集。學習的過程或者打球的時候不可以鬆懈，要專心一致，你才會打得好，會有進步。同樣在信仰上面，我們的信心的姿態都不可以變得鬆懈，不是我們的信仰就會變得很隨意和淺薄，就好像手錶的齒輪，平時好地地，但是如果你沒有去保養，突然之間劃了瓦，一劃了瓦就不可以跟其他的零件配合，脫離了原來的軌道。就即是說，如果我們平時病埋上帝在一邊，然後問題來了，期望得到答案，馬上可以很暢順地重返信仰的軌道，不容易。交代這兩點之後，好，現在就讓我們探討上帝的屬性。有一位很出名的神學家 A.W. Tozer 曾經講過 What comes into our minds when we think about God is the most important about us. 即是說我們對上帝的認知和了解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身份、我們的價值觀、我們內在的心態、性格、整個的人生觀。大衛怎麼看上帝？第六節大衛說，耶和華啊，求你紀念你的憐憫和慈愛，因為這是亘古以來所常有的。留意第六節的後半句，他說神的憐憫和慈愛是自古以來已經存在，有時間的基礎，不是一時一樣，是有持續性，沒有間斷過。他跟第十節所說的差不多，第十節，凡遵守他的約和他法度的人，耶和華都以慈愛誠實待他。大衛在這裡將慈愛和信實放在一起，怎為之信實？是要經過時間的考驗，上帝的愛不會因為時間而改變，不是說今日愛你多一些，明日愛你少一些，後日又愛回你多一些。信實另外一個含義就是盟約的意思，當我們有需要的時候，祂就會出現，就好像丈夫向妻子所發的、所立的誓言一樣， Till death do us part。 當然神和我們所立的約不受生命限制，而是永永遠遠。其實得意的地方是第六節的慈愛和憐憫，第十節的慈愛和信實，都是來自一個希臘文，就是 Hesed。 這個字除了不變愛之外，包括是無條件的愛，白白的，還有這個字有積極干預的意思。上帝不是遙不可及，祂很願意積極參與我們的生活。除了 Hesed， 第六節出現另外一個希伯來文叫做 Raham， 解作温柔的照顧。這個字在聖經另外一個地方被翻譯為子宮 Uterus， 又或者是年輕的女子。所以你可以想像所傳達的意思，就是一個很後生的媽咪對嬰孩那種的愛護和重視。第八節，耶和華是良善正直，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。在這節出現另一個希伯來字，希伯來文字是 Tov， good 的意思，來形容神，令人愉快，好想同佢喺埋一齊。佢一啲都唔會吝惜，冇惡意。我哋唔需要猜疑神係咪別有用心，好似某個政府咁。第八節仲有一個字 Yashar， 翻譯為正直嘅事，話俾我哋知上帝係公平可預測，佢唔會任性或者衝動。我哋唔需要擔心他會改變他對你的態度。最後我們看第九節，他必按公平引領謙卑的人，將他的道教訓他們。神會引領我們，就好像牧羊人一樣。牧羊人對大衛來說一點都不陌生。根據一位聖經學者說法，牧羊人看羊的時候會帶兩樣東西，就是杆和杖。杆就是 一支的木棒，用来保护羊，赶走那些 predator， 狮子、老虎、豺狼。而杖就用来救援那些羊，它是有一个弯位的，用来拉回羊回来。可能它跌了落些溪水里面，或者在低陷的地方。還有一個看法，或者之前我們沒什麼想過，因為太明顯，就是杆和杖只有牧羊人和羊在一起才可以發揮作用。要牧羊人跟著羊， 要在他目光的范围底下才有用，是不可以遥控。神都是一样，无论在外面或者内心里面，情感上或者身体上，他都是跟我们一起去经历，保护着我们，他用双手去拯救我们。即使我们迷失方向，迷失了路，追求一些会伤害到我们的东西，但上帝依然信实，他会指引我们，教导我们走该走的路。跟着提到第九节，神的道。究竟什么是神的道？有些解经家就这样说，从古希伯来文来看，所指的就是马车反复剪过同一条路所留下的痕迹，意味着神是透过不同的经历向我们展示祂的道路，但我们需要坚持。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照着祂的路来行的时候，所留下的痕迹就会越来越深，以致我们能够更加体会神的美善、祂的慈爱和信实。就好像第十节所说的，凡遵守他的约和他发道的人，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。讲完神的属性，跟着下来，在上帝面前我们需要什么姿态？首先，当我们遇上困难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立刻想解决，一日未解决，一日的心都好像啰啰乱，长期陷入一个焦虑不安的状态。但其实一旦问题解决了之后，又有可能新的问题立即会出现。难怪越来越多人思觉失调，长期睡眠不足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有些什么更加值得我们去专注？在第一节、第二节，当作者还未交代有些什么困扰他们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神，我倚靠你。他要专注的就是他的神，他的上帝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这么说，不要为明天的事担忧，为到我们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难道我们的天父不知道我们的需要？你们只需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，大家很熟悉的一节经文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藉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。其实我们是否可以有第二个选择？就是当我们花心机去担心这样、担心那样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否可以用这些时间来到去祈祷，就好像哈拿那样向神倾心直说。虽然世界有很多的动乱，人生有很多的波折，但正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这么说，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我们。不单止神所赐下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腓立比书四章七节，神的恩典和慈爱就好像波浪洪涛包围着我们一生受用。盼望在任何的境况，我们都可以在神赐下的平安中度过。要知道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，如果我们的心情还是很忐忑不安，还怎可以做到一个好的决定？其实想深一层，人生的道路很多时都不是由我们去掌握。就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我们可不可以救自己脱离罪恶？例如脱离一些自我毁灭式的坏习惯。在第四节和第七节，为什么出现过这么多次的你 你的一共超过十次，因为大卫想告诉我们，那个你就是第五节所指的拯救他大卫那位的神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既然我们已经在神的拯救计划当中，即是说神已经将我们的生命摆放在他的计划里面，为什么他不会照顾你？神不单止会照顾你，他会和我们一起去规划人生，告诉我们知该走的路，我们只需要谦卑的去学习去跟从。所以第二个我们需要有的是一个谦卑的姿态，谦卑的姿态容许我们随时得到从神而来的指引和教导。我不排除有阵时我们需要经过一些历练，一些试炼，才可以真正明白了解他的说话，圣经的教导。正如约伯所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如果没有走过这些路，我们可能没有这些体会。但有时我们又会走一些冤枉路，可能要重新来过。正如驾车，我会承认未必次次都会跟足 GPS 来走，有时会靠自己一些过去的经验，觉得这样会快一点，但最终可能一点都没有快到，还慢了，得不偿失，还被隔离那个 complain。 怎么好，我们人生所经历的一切，每一件事都有它的目的，但对一些事来讲，可能我们要隔了很久才明白。就好像我们买东西一样，通常我们会上网看看那些人给什么 review， 不过大多数的 review 呢都是即时写的，是不是？即用了一两日之后的感受，很少说会用了几年之后才会写个 review 出来，但可能这些才是最有用。正如上帝会依照他的时间表来到去显示他对我们的信实和慈爱，而不是按住我们的时间。又或者有些事我们真的没法子理解，唯有相信，唯有将自己放低。就好像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，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节。第三，我们需要一个等待神的姿态，就好像第三节所说的，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。需要明白最重要的位置，等待的对象是神，而不是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其他形式的拯救。换句话来说，等待神代表我们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希望，我们不再努力去找出路，而是专心的等候，等候祂的出现，祂会安排接下来的行动，由祂发版，用我们的等候来成就祂的计划。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，这件事好像不切实际，但其实是最安稳的姿态，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主里面。我们不再依赖其他的选项，就好像大卫在这里宣告，保证他对神的信任，就算四面受敌，他依然相信等候神所带来的预期回报，就是神不会让他在敌人面前感到丝毫的羞愧、沮丧和挫败。第四，我们需要有一个诚实认罪的姿态。十一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的罪最大。看到大卫并没有隐瞒或者淡化他所犯的罪，反而正正因为自己罪孽深重，他求神赦免他的罪。很难想象一个罪犯在法庭上面咁同法官求情，法官大人，请判我无罪，因为我罪大恶极。有冇啲咁嘅道理？其实喺上帝面前， 我们可以坦然的承认我们的罪，并不需要什么掩饰，因为得罪的不是只是自己，我们身边的人，最终的是神。对神来说，罪就是罪，无分大小。但神没有因为我们所犯的罪，因为我们的过去，对我们心淡，嫌弃我们，而不去教导指引我们走回正路。祈求神都给我们一个悔改正直的心，保持对神有一个敬畏尊敬的姿态。最后想用十二节来结束今日的信息。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引他当选择的道路。敬畏神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是怕了祂，怕了祂？其实当我们怕一样东西的时候，只会更加想远离祂，更加不想走过去，不想碰祂。敬畏是敬虔的意思，有一种持续的心态，时刻都意识到神的存在，神的种种属性，祂的慈爱，祂的正直，祂的友善，祂的保护。你自自然然就会想挨在祂身边，跟祂一起同行，跟祂倾心吐意，摆出一个信靠神的姿态，谦卑的姿态，等候神的姿态，认罪悔改的姿态。其实我们不需要再徘徊在十字路口，我们可以向大卫学习，他相信神会带领指引去选择当走的路。如果我们愿意，一样都可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为到你的话语献上感谢，多谢你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信息里面的真理。为到我们人生要经过十字路口祷告，相信是你的安排，亦都会有你的预备，因为你一直都在我们身边，一直去经历每一个弯，每一道障碍，每一处高山峻岭，深渊幽谷。感谢你，因为你的信实，因为你不变的爱，将我们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里边。无论在哪里，求你保守，求你引领，奉主名求，
阿门。